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好，哎，所以我们上礼拜讲了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
是古典名著。
没有，我觉得我下那个标题还不错啊，因为事实上，确实我们上礼拜聊的话题很多就跟傲慢跟偏见有关系啊。
对，是没错。
但是因为傲慢，所以才要产生偏见嘛？
因为你的傲慢，所以产生对我的偏见， yeah, 是这样讲吗？
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吗？那好了，反正我们这礼拜因为最后一集嘛，就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那我们重新再邀请的那个米娅，因为上、yeah. 对哈哈，米娅米娅
米娅，
德国还好吗？
都在家，对。
听说又继续延后了嘛？对，延。
对啊，最近 lock down 说要 lock 到2月14号，很浪漫哦。
超浪漫的。这样子是德国生育率有这么低吗？
我不知道、
啊。为了增进，
强迫在家。
大家在家无聊，就是增产报国这样子。没有，我们其实邀米娅来，主要是为了回应我们上一拜讲的主题。那因为我们三个男生在职场上面遇到性别歧视的问题，可能比较那么没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被歧视的那一块，所以我们就请另外一个 gender 的朋友来为我们的探索那个
未知的领域。
对。对，因为其实就我上礼拜讲的嘛，就是在那个广播里面那位女生提到说，其实在技术领域圈里面，女性工程师还是她所受到的那个待遇还是很不平等，或者是有被那种轻忽或轻视的那种感觉。对，那所以想要请米娅说，在你的求职应该说工作生涯中有没有遇到或者是看到说，事实上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而且是很明显说就是不平等的。
哦，好，可以，我想一下，就是我觉得不平等有时候是不平等，有时候是一种好，有一种也是一种不好。因为不平等的意思就是人家对你比对其他人不好，或是人家对你比对其他人还要好，这都是一种不平等。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工作的经验当中，我有感受到有不好的不平等，也有感受到那种好的不平等。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大家在讲说职场不平等的时候，就是两个层面都要看到。然后之前就是 Kevin 可能有看到，就是我之前有在脸书有发的那个，就是在特别是在刚出社会，就是大学之前，就是刚毕业的女生可能比较会遇到的，就是面试的时候的那种不平等。就是有一些面试官他可能就是会问说，你这样子可爱可爱的，为什么要来当后端工程师？然后这就是一种就是说，当后端工程师的头发不能是长的吗？还是不能是女生吗？还是
这样子？就是说，念数学系都秃头。
怎么这样子？等一下，我们这个目前
面试，
我跟小米都数学系，好像还没秃吧？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好像不是很礼貌这样子，因为就是你可以说这个人的专业不够，不应该做这个工作，而不应该说为什么你是这个性别或者你是这个发型就不能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样其实这样的面试官其实还蛮不专业的。然后特别会是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一方面是不知道职场是不是本来大家讲话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最一开始的一两份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女生要申请工程师的职位，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刚刚的案例子比较像是面试官想要称赞面试者，哎呦，不错，蛮可爱的，
不得体。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对话你可以在面试完，就是比如说，今天很谢谢，
就不是在面试，
那就是要约你出去了啊。
哦，那你就会知道嘛，他的用意到底是在哪？因为其实大家来工作应该是抱持着要工作的心情吧，就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你只要想要跟老板出去，嗯，好，出现歪掉了，对不对？
哎，这个就这个真的不好说。
哦，好啦，我的立场，这个我好像没有涉猎这么多，对。
这真的不好说，现在这年头哈，什么事情说？不想努力了。
哦，对啊，老板不想努力了，
对，但是，
啊，然后，
确实啊，面试很容易，就是，这个职缺有女性来应征，就是稀有动物，然后又很容易就会陷入你刚才讲的那种状况。
嗯，
稀有事件。
然后之前，因为后来就是工作几年之后，也会我自己也会开始有一些面试别人的机会。然后也的确后来就有遇过，就是女性的就是 candidate 来面试工程师的位置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基本上女生在面试上有一些优势，是大部分的女生是比较会怎么讲说故事的。这种说故事可能来自于我们平常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我们平常跟朋友分享说，哦，最近看的剧，你就不知不觉就会去述说一些故事，然后我们的叙述故事的能力就会比男生的 candidate 会好一点。所以在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女生的口条大部分会是比较好一些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面试男生跟女生的 candidate 上，如果是很专注在他们过去做过的专案啊，还有他们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就没有太大问题。那之前我有面试过一个女生，她的状况是你问她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 algorithm，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优化，她都说，哦，这个是同事教的啊，这是学长说的，就是她的这些行为都是别人告诉她，不是她自己出自于自己的意愿来选这个演算法来做这件事。那我就会觉得这 candidate 很不独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事情，都是要别人去教你。那这件事情就不是取决于男生跟女生的问题。今天如果是一个男生在那边讲说我做这个 task 都是我主管叫我做的啊，他叫我选这个我就选那个，就是完全没有要从专业的立场去出发说，哦，这个 case 因为是什么什么，我们最后才决定是这个工具或是这个方法。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嗯，
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一点，女生比较会讲故事。
嗯，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因为女生比较会去聊天，或者是跟人家分享一些事情。相对的，男生尤其是工程师，相对比较不喜欢对话。他喜欢可能用打字的，他喜欢用非语言上面的沟通方式来做沟通。我觉得这是男生跟女生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那的确这也是女生在面试过程中可能会比较容易表达自己的一个优势在。
嗯，
对。那后面讲这专业的部分，当然就是问你问的问题，你必须要能够表现出你自己适当的专业，这是一定要，这不分男女啦。
嗯，没错没错。
表达能力这件事情，就有一点说不太确定，它是就是比如说是天生的性别差异，还是说是后天的环境？因为就像你说，也许女生比较会比较常，就是比较有机会聚在一起聊天，或者说好像也会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女生就是比较需要靠表达自己来，就是就比如说男生都会被说你不能哭啊，不能表达情绪啊，但女生比较不会被就是被社会给予这种就是说你不能哭，你不能就是释放情绪，那就变成说，欸，他们其实反而女生可能会更需要说去透过表达，把自己的情绪或感觉表达出来，比较不会被压抑。所以说那个环境就有一点就是有点说后天因素造成这个差异这样。
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
性别，但他可能也许有人也会觉得是天生的，也许有人会觉得他是后天。
对，然后小蜜提到这个部分，我就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像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哦，也许我们遇到男生跟女生的 candidate， 可能大家沟通跟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如果我遇到男生的 candidate， 发现我问的问题他都是简答的时候，就是你问他说，哎，你过去做了什么？然后他就说，哦，我的那个硕士论文做了一个这个，他就是用简答的方式的话，那就可以尝试去问一些，比较引导式的，就是就去问他说，哎，那你后来做了什么事情啊？让他可以有说故事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面试男生的 candidate 的时候，我也会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看他是个性上的少言，还是他过去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两个是不太清楚。
他不说话，你就直接把白板拉出来，叫他用写用画的，当场写扣。Oh.
对，
对，
没错、
哦
啊，但现在都远端的了，现在远端要怎么？
你现在远端还是可以啊，有还是有白板啊。
对啊，
可是我不知道这东西，我觉得跟一是跟年纪有关系，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在职场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或者自己的想法，那之后在团队不管是。问题过上面沟通，或者是你希望用经验，对，就是再往上的话，他就很难再往上走了。
对啊，他就只能当就是顶多就是 senior 的，就是还是只能做技术工。
有一种人格，他比较偏向于分析型的人格。这种人格，他通常就是他需要收集比较多的资讯资料，然后 process 之后，他才会去表达他的想法。那通常这样子人格的人，他比较不会在没办法很快的 respond 你的问题，很快的去把他想要表达的事情表达出来，因为他还在 process 一些事情。我觉得工程师的这个职业底下，应该蛮多人会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也造就了这些人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去叙述一个故事啦，或者是叙述他自己的经历这样子。
叙述是一
个，其实面试需要练习的。
我觉得讲话都是需要练习的啦。
对啊，对啊，或者说，就是虽然我还在拼凑，或者我还在顺我的逻辑，但是我可以把这个过程讲出来的话，我觉得也 OK。
一个是过程啊，一个是过程，或者是一个是说，哎，到底有什么？
对我来说，我不一定要听到你已经都好的故事，我只要听到说，哎，你确实在。进行这个 process， 但是也许你还没有走完，那也没关系。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样，就是如果说是性别上面造成，就是对应的方，就是应对的方式会有所，还是真的会有所差别。一个是性别，一个是年纪，这两者都会影响到你面试应对的，你要期待的反应是什么？例如说，
对啊，一定会啊，
对。那有些人会说、啊、我其实不需要解释那么多，直接重点讲完了，对的。可是有时候可能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是希望说，哎，那么更细节的部分可以再拿出来描述一点，对。然后有些人就是直接把结果论讲完之后，过程就不重要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就很想要听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好，所以面试除了一些是应该算是性别上面的优势吗？或者是说啊，遇到面试官有可能遇到性别上面的，就像刚刚米娅讲的，有可能是好的对待，有可能是不好的对待。
嗯，
对，就像我们常在开玩笑说，人长得漂亮还是有好处的，
人帅真好，人正没正真好之一类的，这样子吗？嗯、
对，
你说。人正真好跟人帅真好这个吗？
对、啊、
我觉得是就是怎么讲第一印象的加分吧。可是比如说像大家面试的时候，通常就是公司内部你们自己会讨论一个题库吧。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要面试我们 team 的人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内部有一些题库啊，就是我们就会讨论说我们想要面试这个人他的他平常的兴趣是什么？为什么会喜欢做 data science 这个嘛？就会想要去询问他的动机。然后就有一些题目是关于动机的，然后有一些题目是包含过去这个人做的专案，他负责的什么事情，可不可以 teamwork？ 然后还有就是他如果遇到不会的事情，会怎么去拆解？就是会有这几个大部分的问题这样子。然后那个，所以我们就是 像刚刚讲的，虽然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面试一进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西装笔挺啊，或者是说女生打扮得很干净这样子，就说有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那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有几个不同的问题的区块嘛，就是我们把它分不同的 component， 然后所以这些 component 你也还是要有足够的分数，你才有办法决定说你真的要这个 candidate。所以像刚刚讲说有那种就是一开始还没进来，大家看到照片就是很可爱的那一种，但是跟他在那个实际上面实务上的回答就是说这个都别人教的，就是他自己其实没有真的做什么决策的时候，那他在这块分数就会比较低，所以最后虽然他就是也是那种可爱型的，但是后来就没有采用，这样子的状况也是会有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靠外观来讲的话，也许可能可以一下子，可是人都会变老的，所以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一直进去了，不是啊？
我觉得外观应该可以让他比较容易拿到入门砖，但是能不能真的进去那个门，还是要看他的专业、他的表现啊。
对啊，破译讲出来就是一个，
但至少他引起注意的啊。
就是那个突然有大概五六十份履历在你面前啊，这个好像还是蛮赏心悦目的，可能就会让枯燥的面试过程中多了一些活水。
对，
就至少你获得到那个机会。
对啊，但最后决定应该都还是以当下的目标或者是当下的那个专业程度而决定。
就看团队当时的 resource， 比如说你们最近刚好有个很明确的两三个月后要交付的东西，那你们可能评估完后发现就是我们之后就没有时间带人了，所以假设现在我们有发现有很有潜力的 candidate，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教他们，我们就不会选这个，我们就会选有即战力的，对吧？就是大家都会评估自己团队的状况。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面试过程当中大家有可能会忽略的，我觉得这还蛮有趣，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些关于面试过程可能会不小心有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带进去的，又譬如说如果你遇到跟自己有那种地缘关系很亲近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有那种很亲近的感觉？比如说假设你是台中人，然后你又发现这个人也是台中人，或者是你在台北面试的时候就说这个人也是台南人，就是你会不会因为有地缘关系或者是你们过去有什么样在同个学校而对这个人有莫名的加分？那如果有这个莫名的加分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是这个人没有展现出他的专业。因为就是有一些地缘关系或者是什么什么关系使得你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很好，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终究来讲这是一个就是团队要雇佣一个人嘛，所以也不会是只有你个人的偏好，也是要包含说这个人雇佣进来之后会不会变成是大家都要花很多力气去帮他 onboard 的状况也会发生，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不是只有性别，有可能是
同乡，
对啊，同乡，或者是说
我还好，
你们都喜欢同一个，
我觉得这部分我还好
对，这个部分你可能觉得还好，可是这很有趣的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比如像是欧洲或是美国这种，就是你的 candidate
很遥远的地方，对，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候，你觉得你看到就是亚洲的脸孔之后，你会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然后特别是他是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但是你其实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对他就有一种亲近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人跟其他地方的脸孔来讲，
如果
在一开始就会有那个偏见存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过去大家可能就只有想说是性别，但是这个包含刚刚讲的就是地缘，还包含文化，然后还有就是穿着，就是比如说有些人的穿着，他是即便是面试，他还是穿得很他平常自己的风格，那你有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这样子生活形态或是面对工作这样子的人？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面试过程当中可以去思考看看说为什么我都还没开始问他问题我就对这个人有一种好感，或是我就觉得他不行，就是这个莫名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而来的，然后可以从这个莫名的感觉你可以去回问自己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偏好。对，因为上次 Kevin 好像有在问说要怎么样才可以 察觉，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在生活过程当中不小心对别人有什么刻板印象啊，或是对别人说什么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线索，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有莫名的怎么样，好像这 candidate 可以哦，但是你明明就还没开始问自我介绍，你也还没开始问他的背景什么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好感呢？是为什么呢？这样
他那好像是什么什么，他有一个名词在形容这种事情的先入为主的什么，不是那个另外一个我忘了，就是你看到那个人，你就会说，哎，这个人就是加分加分加分，可是当他讲话就破功了。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我没有那么严重，OK 、
欸。不过米娅讲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像譬如说，你看，假设米娅她到德国去求职，那她今天面试的一个老板，那个团队的 leader 是台湾人，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啊，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在异乡的时候。当然不是说这样子一定不好，或者是这样子一定好，我是觉得说，在像以求职来这件事情来说，你只要专业领域有符合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同乡这件事情变成是能不能让你的团队更融洽的合作，这是一个蛮，我相信是一个 priority 蛮高的一个考量之一啦。
我觉得除了那个地缘关系，有些是像学校，所以你才会说啊，你是什么帮什么帮的。但我觉得 OK， 几个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挑，原因是因为一文化上面的相似度，就是例如说你是什么某学校出来的，然后或者是从某个地方出来的，那这个区或者这个学校出来的训练出来的人，他在一些文化的或者是一些思维上面就会跟自己很类似，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对于面试官或者对于认识任何人，说我就可以减少那个文化或者是一些思想上面的那个融合期，
或者是要传达讯息然后会错意这件事情也是可以降低，
对啊，所以你才会说有些学校有些公司为什么他都是一定要某某学校出来的，好 不一定是要因为他们出来的学生很优质或什么，而是有时候他们学校出来的文化就是比较接近，好，或者是像
合作会比较顺，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在思考上面的一个点啊。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面向啊，然后都是建立在说，就是像或者说专业程度 OK， 或者说有达到一个水准或是差不多的前提下，
对，
那这个东西它就会是一个
是考量的地方，没有错，
对对，但是它不会是
主要的了，
它不会是最主要的因素，
或者是有另外一种因素，就是他后面爸爸很强，那就是他就
那是另外，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爸爸，我们这学校有那个图书馆有两面墙是他爸爸捐的之类的，有没有？
这根柱子是我爸捐的，
爸爸好不想努力的。
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我们讲那么久，就是讲面试的部分，其实在面试上面遇到的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任何新朋友或者任何人事物所要思考的或者是考虑的点，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欸，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新，
就说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其实就会先找一些共同点，
对，或者是，欸，这个新朋友打扮的怎么样，然后看起来感觉不错哦，虽然他没有聊，只是看外表，然后就先给他80分、90分
加分，
对对
对，
然后再往下扣分，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是一可以适用于就是面对其他事物的，对吧，啊？所以米娅，你除了在面试上面会遇到这些，那在工作实际在工作呢，会有所谓的差别待遇吗？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嗯。实际上在工作我有遇到比较我自己觉得不是很舒服的，就是我跟我的
同
事
都听不懂中文，
你怎么知道他搞到讲是讲台湾的啊，讲这样子。
对啊，
好，我尽量保守一点，
千万不要保守哈。反正你同事不会听的，放心。
哦，我遇到状况是，就是我可能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title， 然后我们的主管也是同一个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今天都要做一样的事情，就是帮 team 上面的 新人 on board， 所以就是我 on board 一个人，然后我的另外一个男生同事也是 on board 另外一个人，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跟HR team 交交一张 paper， 说哦，我们 team 现在有一个人 on board 啦，然后他的资料是什么？可不可以帮我们寄他的那个这间他在公司里面的就是信箱啊、密码，然后一些重要的资讯，我们可以直接把印出来帮这个人 on board 这样。然后结果我们同样的信在同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坐旁边嘛，所以就是一起把这个表格寄出去。结果后来他的就是他的表格就马上通过了，然后我的表格他就回我说啊，为什么你没有？就是老板的允许，你的 line manager 的允许就寄来这封信，然后我就问我的同事说，哎，你刚刚有就是收先拿到老板的同意再寄这封信，还是你直接这封信就直接给 HR？ 他就说我们两个不是就是你坐在我旁边嘛，然后他还开了他的信给我看，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是寄就是 PDF file， 然后就出去说我们要 onboard 这个人，可是之后的结果是我的文件就被退回来说你的 line manager 要同意你才可以寄出这封信，然后后来我就跟 HR 反映说我们两个一起做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是不一样的结果，然后就说这个是意外这样子，他说我们之后会注意，然后我就觉得这样
是同一个人吗？
是同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因为就是如果说
谁比较熟吗？
HR 是男生女生？
对，我很好奇。
HR 那个部门的人，就是他是一个 team， 所以他回信的时候都是回 HR team， 所以我并不会知道详细
是
谁经手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我就有把这件事情，
如果我不去，有可能不同人，对，
有可能不同人，对不对？可是后来我就回信，我就说，哦，请问是流程上哪里有问题吗？然后他就说。哦，就是我们的疏忽这样子，他就是说我们都有，我跟我同事都有按照流程走，然后我这个没有 pass 是我们的疏忽，所以我们都按照了公司的流程走，可是我的却被拒绝了，真的是为什么呢？
所以一开始退回其实是错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两个，如果他把我的驳回，然后后来他发现说，假设他。应该说，假设我们这个申请流程是全部都要过 line manager 的，那他应该是要再过去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哦，我要驳回你的申请，因为你要附上 line manager 的同意，对吧？就是假设说我们这个公司的流程就是我加上我的 line manager 就可以 onboard 一个新人，假设这个流程是这样，然后那他如果觉得应该要照这个流程走，他应该是要驳回刚刚他同意的那一个。我同事的那一份说不好意思哦，你们两个都要按照流程走，可是他没有，他就是让他继续 on board， 然后我的就是要得到我的主管的签名才可以再把他们
送出去。所以是哪个流程是对的？
所以他后来还是有要你的 line manager，
对，然后他就说麻烦你把他放进这一封信。
可是他后来不是有，那他后来不是有说是他自己错了？
他说
是在这件是在更之后，
他就说这是我们的疏忽，他就说我们的疏忽使得那一个男同事。on board 了这个人，然后麻烦你附上的老板的签名，我们再帮你 on board 这个新人。
哦，所以正确的流程还是需要 line manager 去 approve 这件事情。
对，
okay，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不是应该的事情。然后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一件，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刚刚就说我跟我的同事都是一样的 title。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要发 ticket 给其他部门的人，请别人帮我们解。然后其他部门的人就是有一次就回信说，他说：“你的主管有知道你在发这个 ticket 吗？”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们这个部门所有 technical 的就是我们两个负责，然后我们上面的那个老板他是没有在管 technical 的 content， 所以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人。”我们发出的 ticket 就是我们老板说原本就是要给我们发的这样，然后我就去跟我的同事对说我的信有没有哪里写的不好，或者是讯息有没有漏，他就说如果是他的话他也是发一样的内容，所以就是会很奇怪，就是会莫名其妙，就是我的信出去就是 会被打回来，然后但是后来就是还要再去我的同事就是再寄一封说对这个是我们 team 有需要解的 ticket， 麻烦你帮我们解。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同样位置的人，为什么我需要一个同样位置的人来帮我背书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件事情？
我比较好奇哈，其他单位知道你的存在吗？
哈，什么叫其他单位知道我的存在？
就是有实体，就是其他单位知道说，欸，有这个人，而不是说就是只 email 来这样子。
哦，我们有实体开会过啊，就是是，
所以他知道你是谁，知道这封信跟人是谁，他对得起来就对了。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是有开会过的，但是他就，但是他就会，就是你发的 ticket， 他就会是说你确定是这样子吗？这样子，
但确实很不舒服，欸，因为同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
人发。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要请别的部门帮忙，一定是有需求嘛，就是有，比如说有。那个叫什么权限的问题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 cluster 上面的设定的问题，不会是我们资料部门要去处理的嘛？
对，
那这些东西一定是我们去按照文件去申请，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它上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就会写信跟他说麻烦你帮我们开通或是什么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按照文件上面做事说这个部分就是要麻烦你们部门开，那就是你们的部门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要怎么做，而不是去问说为什么
你
开这
个，你为什么要开这个提醒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质疑是确实会让发现的人，
就是我觉得是觉得很不专业，就是说你现在是觉得我发的这个 ticket 是不应该要发的吗？还是怎么样这样子？
这真的，
所以你觉得是有因为什么原因被就是差别被质疑专业度的？
哦，被质疑专业度，我觉得是，
还是说只是在流程上被刁？
我觉得流程上刚刚那个是一回事，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专业上面的，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流程是对的，然后你的 team 也是要往这个方向走，那会需要就是其他的 team 一起来合作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还要再去就是跟我上面的老板去反映说已经有几次，然后他们的反应都是这样子，就是只过另外一个人的 ticket 没有过我的 ticket， 然后他就会说好我去反映这样子，但是他并不会回来说这些 ticket 被拒绝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妥善的被处置，
所以后来还是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还是会重复发生。
对，老板的解决是只有解决说我确定现在你开出去的 ticket 是可以被进行的，但是他没有带回来原因说为什么对方拒绝你的 ticket。 如果他回来的原因是说我文件没有写清楚，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不是 priority，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接受。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为什么这个原因，
或者你也不知道从何调整，是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不知道，对吧？
哦，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反正后来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会这样，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当下有可能你会想说，哦，是我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那我觉得可以，就是同样的事情就换另外一个人做，
嗯，
就是同样一份文件，我就是填好了，我只是请另外一个人帮我送，会不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没有被挡。所以，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之前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虽然说，欧洲的社会会比较平等，可是我觉得其实不尽然，因为在欧洲的状况是有可能是一个人的薪水再加上社会福利，你就可以养一家加上小朋友。那在台湾的话，如果就是一个收入，然后台湾的家庭补助又很少的话，常常会是要双薪。所以在台湾的状况下，你在职场上面看到 女生做全职的工作是相对欧洲来讲要来的频繁的。
嗯，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会说社会福利很好，可是长期下来对于欧洲的女生在工作上来讲，大家就会看到你就是会没有期待说你
工作能力有多强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是没有讲出来，但是是这样长久下来就是会造成的影响。然后我觉得，
所以他们会变成是其实预设的状态是比较不会觉得比较少职业妇女。
对，所以我觉得是说专业度这件事情是如果你是在是在对的方向，然后大方向来讲，然后我觉得后来就是大家也会知道说你的专业度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很不公平的，就是女生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服，去赚取对方知道你有专业度，可是这个另外一个男同事比我早加入一点点，再加入比我早加入一个月吧，但是他不需要
去
赚取。不需要去赚取这个信任，所以我觉得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是对女生来讲是不公平的。就是今天我们两个都是在做这个位置，就是应该要相信你的同事是有这个能力，就是
对
啊，为什么会是一开始去质疑他，
就是你的被认知的那种程度上面就因为性别造成的落差。例如说男同事搞不好他起跳前就70分，然后搞不好你就是以60分开始往上加了，你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证明说，哎，事实上我是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到底到哪里。然后
对，
如果说是男的就不用，他预测就是假设你就是会的，然后不会就把你刁到死。然后我们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遇到问题，就是遇到男性的工程师，我们就是假设他什么都会。
对，然后我后来的解决方式是，就是如果我开了一个 ticket， 我就会直接把文件也附上去，跟他说，请你改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份文件里面的什么东西的什么东西。
嗯，
就是我就会让他知道，我知道我要你改，是连你在哪里改我都知道。就是不是我一个就是嘴炮去开一个 ticket 说啊，那应该是你吧，我真的知道你那里要改，就是你不要再说，
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对
对，我就觉得就是对这种人就是不虚，
反正我觉得很多人都欺善怕恶，你对他好了他就不把你当一回事。
对啊，
很讨厌。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后来这样做之后，就是每一次开 ticket 就是直接跟他讲说我是看什么文件的什么什么，就是 reference 都贴给他之后，他们应该也无处藏了吧。就是如果再不会的话，这就是
过去嘛，说
是你的问题，
我都给你还不会。
这就是你的问题啊。
Oh my god， 我都知道。
对啊，
然后这样子就比较没问题了。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不公平啊！
因为他花那么多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我如果开一个 ticket 就好，我现在还要再加 reference 去，你才愿意帮我把事情做下去。就
他说你权限给我，我自己来。
哦，就不行啊！就是
我不希望说你给我来，不要给我来，自己来就好，来等你们嘞。可是我觉得这点真的很不公平啊！对啊，但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男性工对应该说对男生来讲，也某种程度上面我会要求会比较高。虽然我们预设说啊，你的技术能力没问题，只是相对的我们的期望值就会变大比较高。所以这是加分跟减分的方向看法。如果说同样的事情遇到 POY， 他如果说讲说只留一个问题，然后没有附上解答的话，大概被刁到死吧。对啊，或者是我们期待说你这个东西是你预设就要会的东西，对啊，或许是在这边，在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看的，有些人认为说你不要对我期待那么高，然后有些人对我说你为什么要低估我，我觉得很两难呢、欸，对吧、啊？ 我都宁愿说你不要把我想成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不会，这样子生活比较轻松。
嗯，
对啊，不然如果说什么被预设什么什么都会的时候，那就然后时间被压就压得很紧，对、啊，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讲说谁好谁不好，但是对于发贴给或者是发任何信件往来这种沟通的事情，会因为性别而有所差别待遇，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让人家非常不高兴，或者是啊，你因为你是刚进来的，你什么都就假设你什么都不懂，对吧、啊？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说这个人搞不好之前在别的公司做同样的事情，经验非常丰富，搞不好他遇到的事情是比自己公司里面最资深的人还厉害，那这种东西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很可怕，就是资深就是说、啊、你新进的人是什么什么都不会，但或者是我不知道，就可能看到漂亮女生然后就觉得她可能技术能力没那么强，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也很可怕，对啊，
对啊，
尤其对那种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算是社会上面慢慢影响出来的嘛。欧洲我不知道，因为欧洲其实环境有点不太一样，他们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说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或是欧洲，好像对于女性上班族的认知就我觉得有点，这算什么歧视吗？也不算歧视，就是不会把他们看得太那个字叫什么，很认真去看待他们了、啊、他认为说就是
像破眼的问说什么
就哎、欸、应该是这样讲，说就像日本很多上班结婚后的女性如果回到工作职场上面，他们不会被当作一回事看的，他认为说啊，你的重心就根本就不会是放在公司里面，对不对？那你的重心应该是放在哪里？好，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标准是不是在欧洲那边也很容易被看见，说啊，你这个人结婚了，你的生活重心不可能放在公司，或者是你来上班就只是打零工的心态吗？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就是社会的系统导致会这个状况、嗯、就是刚刚就说欧洲状况是特别是德国这边是如果只有爸爸有收入或者是家里面比较薪水比较高的那一方不管是哪一个，然后就其实一方的薪水就足够养家里面两个小孩再加另外一半，然后而导致另外一半的话就会觉得说那我其实不用一定要是全职的工作，所以职场上有一些女生是工作可能是 40% 或是 60% 的时间，然后她跟雇主就是签 40% 或是 60% 的时数，然后薪水也是领比较少，然后会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在他们两个彼此沟通过之后决定要这样做，觉得是就是家里面的收入也 OK， 然后陪伴小孩子的时间也 OK， 下他们可以去做这样的选择。那的确是说大部分的比例来讲会是男生是工作 full time， 然后女生可能是40%或60%，不一定是工作到100%。那这样的状况你可以说是大部分，但是你不能把它去 apply 到所有在工作的女生，你都说她不是认真来工作的，就是我觉得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嗯、就是我觉得工作的话就是大家都是来就是专业的部分去提供专业的部分。
我换个方式问哈，对于 part time 的人是否也会遭到歧视，或者是非正职派遣的会在职场上面也会受到所谓的不公平对待吗？
我觉得这个倒还好耶、欸、原因是因为如果你在公司的这段期间你都是展现很专业的态度的话，那其实是别人不会特别觉得你签比较少的时间就怎么样，因为我也是有跟签比较少时间的 UX team 的人合作，然后他们的 team 里面有蛮多的人都是签 40% 或 60%， 因为他们想要在花其他时间做自己的 portfolio， 他们更在意自己未来的 personal branding， 所以他们就觉得跟公司的合约就是签可以喂饱自己就好了。
嗯，
那但是他们的专业也是都有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刚刚 Kevin 有问说会不会这个人是 contract 或者是这个人没有百分之百的时数 一天都在办公室，我们会不会觉得他不够专或是怎样？我觉得其实不会，就是你跟他合作的期间，他开会都很认真，然后他也做出来他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差别上只是差在于就是产量吧。我假设我们能力都差不多，你做五天就会比做三天的人稍微再多一点点。那但是你的产量也反映在公司付给你的钱嘛，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 team 的产量不足，你应该是要跟公司的老板跟 manager 去谈说我们公司需要更多的人，而不是去问那个 contractor 说为什么你不能用 30% 的时间交出 100% 的产能，对吧？
这样子的模式是不是比较常发生在女生身上？
对，我觉得刚刚的问题其实应该把它 specific 到说，如果同样是个女生，然后她在 part time 的时候会不会被质疑她的专业能力？因为她如果在 full time 的时候会，那她在 part time 反而不会，那就有点奇怪。
好，我们刚刚、
就是、
我们刚刚没有说男生女生吧？我说 Kevin 的问题，
我问题没有，但是 Sami 就是把它变得更
专一。对，当然我觉得说，单纯就 part time 这件事情的话，他就是只看专业度，就没有男生的问题。然后，或者说，如果说同样的状况再把它切细下来看的话，
再把女生，
因为刚刚就是
有说，加上
因为预设就是比较少职业妇女，所以感觉上欧洲的等于说同事之间的气氛或是社会氛围，就是会觉得所谓女生比较女性在职场上就是会。怎么说就不会期待你是 full time？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说，欸、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女性，她真的是 part time 的，然后她反而就会用 part time 的态度对她，然后反而就好像比较没有歧视或者是另眼对待，这样会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不是这样讲，就是说，
哦，
今天假设像我的出发点，我是对于全职跟我对 part time 的同事，我是都一样好，就是
对，
因为我就是相信他们的专业，就是他们在我们开会的时间、我们合作的时间都有表现出专业度，所以这不是全职或不全职的问题。
哦，但这是你不会对他们另眼看待啊。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到刚刚讲的，就是性别的问题，就是说。所以 Sami 的刚刚的问题是说，你假设在职场上遇到的女生都是 part time 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没有，不是都 part time， 而
是
说
不是，我的是说，我们如果 fix 其他情形，然后以一个 general case 来说，就是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她是 part time， 跟一个女生她是 full time 的话，那她受到的对待会是一样的吗？
会是一样的、啊。
就是刚刚已经有一个前提是，
刚刚就是如果这个 ticket 没有开成功，两个女生去开都不会成功啊。
所以不管她是
对，所以不管她是 full time 还是 part time 嘛。
对啊，但是我们刚刚在讲的应该是说，并不是把整个象限分成男生 full time 跟女生 full time 跟男生 part time 跟女生 part time 来看吧，而是说整个的 case。然后我觉得 part time 的这个状况是以我觉得 part time 跟不 part time 这件事情是专业度，不应该是跟性别有关系。就是
哦，我是问，
如果 part time 一样是给同样的专业的话，那他就是受到的专业度应该要是一样的。
没有，我之所以会问，
概念上没有问题。我想问的比较是实务，就是反映出来的现况有没有现况有没有反映这个就是。不能说理想，但是就是一个你知道他应该这样做，但是现况有没有反映这件事情？我刚刚比较想问的是这样。
所以刚刚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女生去做 part time 就可以得到尊重吗？我的逻辑有点不通。
不是哎、欸，不是，
嗯，
不是说就会得到尊重，就是说比较不会有被歧视的感觉。
不
会
啊，都是会一样，都是一样。
都
是就
是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一个礼拜五天在公司，我一个礼拜三天在公司，然后如果好，如果你真的是要用几率的问题来讲的话，我一个礼拜五天都在这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就是一个会拒绝女生 ticket 的人，那我就是 一个礼拜五天的几率一定会大于一个礼拜是三天嘛，对吧？
反正就是会被拒绝。
对，没错，反正就是被拒绝。那但是以Sammy的状况来讲，他说如果我一个礼拜只去三天，那我另外两天我是选一个就是没有人要拒绝我的公司，那的确是没错。就是如果我是 part time 的话，我是不是这个的几率会变少？
Mia，就是，我会这样子问原因，是因为我听过几间外商公司，就是他们正职对不是正职的人，哦，就是光依照身份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待遇了。
对，
对，好，我讲的是我遇到的状况是我们那一间没有这个问题
，OK，
就是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他是只有前60%的这样子。
对，所以我会，我
大家也都对他是很专业的，嗯，这样，对。
因为我之所以会那样问，是因为我听过几件，就确实就很严重。他们就
对，那这个不平等，应该就是要看是为什么会不平等，是
没有，他就是认为说我正职，所以我就高人一等。他们只是心态上面造成的。
对啊，那就跟那个什么协同没有纯正一样，比如说你是差大，大学差大研究所，你就会鄙视别的大进来你的研究所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是在刚刚的那个就是性别不平等的那个情境下面讨论，是一个有些人就是觉得他协同正的那个优越感啊，就是这个就不是刚刚的，
就对啊，就是程度上面的差异啊，例如说。例如说，一个非正职但是很正的，他搞不好就会稍微不会那么严重一点。
哪一个是重点？
或者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嘛，如果说像蜜雅他遇的公司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因为确实，因为人家因为自己而选择所谓的 part time 或者是所谓的走 contract 这种方式的工作。是出自自己的决定，而不是因为他的专业能力而只能做这样子，而不是，对的。可是至少我在台湾有某听到的，就是一些外商公司不是这样的想法，或者是在好了，就即使在美国，他们也是同样的公司也是有这种现象，也很严重啊。
啊，对，刚刚 Kevin 讲的那个，我在想一个问题是，就是。大家是怎么看这一个 part time 的缺？比如说像我讲我那个问题，我们的那个情境是，这一个人他来三天，但是他的权责跟范围是跟全职是一样的，只是他的产能会是 0.6， 我们对他的期待是这样，对吧？那就是我们能够讨论的问题，他的技术能力有在，他的什么什么有在，只是他的 ticket 就是比我们少了一点。那但是假设有一间公司，他给 contract 的人。他永远只会 assign 他们那些枝微末节的 task， 那就是在预设的一开始，他的位置就不是刚刚跟我们一样是平等的，是公司在这个 contract 的这个位置上面，一开始他是系统上的就是比较低的位置，是这样吗？
对，
如果 OK， 我这样子好，我
这是两个不同的。
我讲的那个状况是，大家 assign 的工作程度都是一样的。好，都是 full time， 只是一个是正职，一个非正职，这样子而已。
一个是打手，一个是打杂的概念。
就一个是体制内，一个是非体制内，啊。
就是，他只是还有一个 part time 的人来处理一些杂事，或者是打杂的嘛。他只是处理一些比较枝微末节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他 hire 是一个要希望他期待他有一定程度的产出，即便他今天只是六成，但是我合约是六成，那这种人就是打手的那个概念。
对，
所以就看你是要讲打手还是讲打杂的人。
对，我刚刚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问题定义上的不同。
我们讲的都是佣兵啊，好不好？
嗯，打手
好，都是一样能力的佣兵，然后一样。
对，他只是他不是所谓的正职，然后有些就是属于就是派遣嘛，可是有些派遣的能力是比正职还强的。
派遣女王让我想到这部日剧，
对，就是。我们自己也遇到很多佣兵级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对对
对，你不是也当了一阵子佣兵吗？
我操，我是救火队的好不好？那不是佣兵的好不好，我是救火的，我是救那种森林大火的好不好？这样子东西，对，就是 我不知道哎、欸，他就是那种，就像你讲的那种血统优越感，就是很莫名其妙。
哦，
就是不管你能力多强，我就是正攻，然后就赢你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面对打手的话，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 respect 跟认定他的专业啦。但是如果是面对打杂的 part time 的话、
啊，
我觉得这个情况会严重很多。
哎、欸，可是职业打杂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的、欸。
啊，对对对对，是没错。所以说，可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打杂的人来讲，他就比较容易遇到
不被重视，
对不被重视的那个情况。
像
舒沃克
吗？
对，舒沃克超受重视的、啊。
哦，我刚刚要讲破讲那个，我觉得其实也是，就是说，假设今天打杂的这个人，他其实工作内容，他其实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只是可能其他人会忽略的话，就是有时候其实也要看，搞不好就是你鄙视一个打杂的人，但是搞不好他心里面根本不在意你的鄙视，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然后你是不懂他的价值的，所以有时候
价值的方式不一样。
对啊，大家对价值的认定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价值是来自于我是血统纯正的，我觉得我比较有价值。那你可以保有这样的价值观，可是其他的人也可以保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就是他可能血统不一定那么正，但是他有他的贡献，还有他觉得他发挥价值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一直很强调我们要用同样的价值观去看一件事情的话，的确就会很有那种不平等的状况，因为你用同一个价值去比，大家是不同背景的人，一定是会有不公平的时候嘛。可是如果大家是用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价值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些可能不平等的声音就会被忽视，因为搞不好就不重要。
嗯，嗯，
对啊，
对，爬树比赛，对，你不能叫一只鱼去比爬树比赛。
对啊，
对，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世界就是不公平的，
这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公平的。
没有，因为
是要去找就是适合自己的。
因为我会说认清，
就是不要再去爬树。
对，因为我是说要认清不公平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人在讲说为什么不公平。
嗯，
对不对？我觉得会在那边吵不公平的人，就是没有认清楚这世界就是不公平这件事情。
我同意，可是我觉得就是。也是要看有一种那个，就是有一种是消极的，就说啊，这世界就是这样啦，然后就回气的感觉。然后有一种是说啊，我好像看到有一点不平等，然后这个是我的范围，我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的，那我可以就是去稍微做一点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虽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整个大环境来讲是很困难。
对，怎么应对这个不公平？
嘿。
比爬树比赛，我是鱼，那我就把树搬到海里啊！你来跟我比啊！
这是延迟的爬树。对，所以我之前就其实我贴，例如说最近 Netflix 上刚上线的那个什么《观天少数》，
嗯，
他那一部其实就在讲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哎，其实女性，而且那时候时空背景，女性的工程师要在一个。99% 都是男性的环境里面生存下来，而且要让他讲话有声音的话是非常非常困难，又加上他们的肤色又完全
就种
是非
黑人跟白人的问题，
对，
然后女性工作的场所又非常不友善，厕所都离超远的。
我还没有看那部了，先不要爆雷，
不要爆雷，
我还没有看，不要爆雷。
哦，没关系，他还没有全爆完。
不要爆雷，我要关，我要关。但我知道他的大纲是这样子，就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比我们现就是即使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更加困难好几倍。
是，那是一个就是性别歧视更严重的年代。
它不是性别歧视，它是性族加种族加各种
性别加种族，然后对，
而且又是在美国。你知道那种不是倍数，但是级数的差别，
指数上的差别。
对啊，所以 不知道欸，其实先即使到现在同样的问题在美国还是很严重。
对啊，不然也不会有那个 BLM。
没有，先不用管那个啦，先讲所谓的女性职场平等权这件事情。
嗯，
在大公司就是不平等啊。
是，
这没什么好争，就是、
啊、
就是不平等。
在我们公司很平等啊。
你们是本土公司的，你们只是委外商。
委外商。
就我觉得就很难了、啊，尤其是那种老牌企业就更困难，就是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有没有？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种莫名的优越感会阻碍一些进步。可是我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几年所谓的技术，你要说技术圈女性一些比较优秀的所谓的 founder 都会持续冒出来嘛，或者是他们的音量也是慢慢变大，或者是有些人就说哎，我们应该要注重这一块。那我的观察是，其实这也会带出另外问题，是有些话变成是以前可以讲的现在就不敢讲。
你说谁不敢讲？
男性这就是男性这边想要有时候想要发言，却又变成又不敢发言。
你是说政治正确的
类似？对，
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就改掉啊，就有点像是 COC 要不要这么严重？
对，
就是对你的 COC
没有，我就像
咱们
讲的，就是我的 COC 是不是到底它存在意义是要它存在意义是好的，可是都被操作被这是操弄嘛，操作成
被超意
仇恨，
对。也不是说仇恨啦，就是说变成是保护单方面而已，他没有考虑到另外一边。虽然大部分
的
情况、
嗯、是什么的 COC 的问题啊，我那个吗？
没有，只是讲说我们刚才讲嘛，就是因为我们要保障一方的发言权，对不对？或者是
对保就很像
没有，就像 Kevin 现在这样子，他一直在避免用到某些词汇，所以他这样讲的非常谨慎，有没有？
因为就像原住民加分啊，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反过来酸原住，就是他反而变成，然后或者是讲这件事情，他变成一个不能碰的议题。
哦、
oh. ，那在性别上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就是为了可能说我们为了弥平这个差异，所以可能
是不是变相压抑另外一边的声音，而不是会让这两边的声音同时间发出。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呢？震荡期，就是比如说假设原本有一方的势力是比较讲话比较大声的，或者是你一讲话大家就会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然后另一方就是看到了但是不会帮他加一。那现在的社会状况有点像是说希望两边的声量可以差不多，所以就会先掰到另外一边，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讨论啊，说那这样子原本我可以讲话的又不能讲话了，那又会再掰回去一点点。那但是大家是希望以长久的状况来看，是希望有那么一天是可以两边的声量是比较一致的。
对啊、
就是、
我也是希望，可是美国看起来不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开另外一集。
就是应该说因为你要在两个端点之间摆荡，所以它其实就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在就有时候会变得有点像在制造对立，就是你为了要让另一边比较突出来，你可能反而要用你的手段会变成在制造对立。
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大家刚刚在讲说哦 COC 或者是在讨论什么性别议题的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讨论过程当中就不知不觉就会有一种蓝绿或者是一种男女的感觉。可是如果是我们把 COC 这个东西，像我在这边的社群看到的，就是 COC 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性别，也包含说这种多元，包含说我们吃东西的偏好的性别，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去不同的厕所，比如说男生去男厕女生去女厕，你觉得这个好像很直觉，可是在柏林这边就会有一些厕所叫做没有性别的厕所。
我知道之前在西雅图有上过。
对，那就是厕所本身。那所以其实想要我们想要支援的就是 不管你是生理上是什么样的性别，你心理上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的人，都应该要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所以我们希望说的是，很多个团体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不是只有男生坐在男生的位置，女生坐在女生的位置，就这两个人的归属，没有，就是是一个整个很 general 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只有目前就先讨论到说，哦，生理上或心理上是男生女生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在不同国家之间移动的人啊，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说，哦，我今天是台湾人，但是我爸爸妈妈是台湾人，但是我是在美国长大，那我的文化归属我是属于美国人的还是在台湾人的，就会有这种很漂移的状况。然后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情境是有这种很漂移啊，或者是说不知道要往哪一边的感觉的时候，这种不平等或者是这种刻板印象其实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避免这种二元吵架的话，就是应该要把整个讨论的范围再拉得更广一点，就不会变成那种什么蓝绿之争，这样的话就很麻烦，对不对？
没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一个因素是声量问题。
嗯，
我就直接讲明确一点，假设今天我在讨论女权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当一个女生声量比较高，她只要去focus 某一个男生说你不尊重女权，这时候完全的声量会压过去，这个很可怕，完全是把男生这一方的声量压下去。而且男生这边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会直接去讲到女权，这不会想去踏出这个议题啦。即便今天这个议题再扩张到比如说可能种族或者是性别认同等等这样的事件的时候，都还是有一样的状况。不，我刚刚讲的那些都很柏拉图，都是很理想的状态。但是你只要把声量、把影响力这件事情加上去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不平等。不管今天是女生这边的不平等，还是男生这边的不平等，就很容易用这样的一个平衡失守的一个状况出现。
对，我觉得现在网络的状况有一件我觉得很不好的事情，是因为就是网络上大家就是会像你刚刚讲说，假设有一个女生特别针对性别议题去攻击某一个男生，那这个状况就会是这个女生后面的那个网络声量就很大。然后我自己的观察是，就是也有一些新闻，就是比如说有提到女生的政治人物在这个新闻里面。下面就会有一些跟这个新闻完全不相干的，但是完全是在辱骂女生的字句出现。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看到，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这只是酸民的玩笑话，而不会真的是去改掉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男生其实就像现在我们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是很友善的，可是有一些人是用这种网络的匿名性，就是看到一个目标，就是疯狂的攻击。然后我觉得同样像刚刚 Paul 有说，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生她在讲这个性别议题的时候，也同样会有一群人看到这样的男生出现就会狂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就是声量的问题，还有这种网络匿名性攻击的问题，是真的都是具体存在的。然后大家就不要去觉得说好像是匿名就可以随便讲话，或者是说啊，这只是一个玩笑话。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讲，绝对都不是玩笑话。就是不管今天被攻击的人是男生跟女生都一样，就是心里面都会很不好受。
嗯，没错，我觉得匿名就等于把你的力量加三，声量
对，
把你的力量
加
八，
就是、
加
三嘛。然后大家都没不负责任，然后你就 enter 下去，你就一直帮别人加三或是加三百，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那很可怕，这个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种在讨论这种东西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先倡导网络实名制吗？
忽然大家都一片安静了，没有？
我跟网络实名制还不是一样，那个我觉得那个是，而是说别人家吵架就不要去凑热闹，就是
不是这样。
是这样，
消极。
可是我觉得大家的心态无法克制。
没有，例如说嘛，例如说，某某公众人物发生什么事情，那看好下面就是一些那不干他的事情，也不知道故事全貌，然后就噼里啪啦面讲，然后等过两天是另外一个面向的事实出来之后，然后下面的风向全部改变，不是常常遇到说我就原本被 用不好听被怒骂的那个人就出来，是开始截图，开始一个一个告。
嗯，
对不对？就是就讲嘛，就是这种酸民文化，在网络盛行的时代，真的很可怕，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网络上很多人会看到片面支持，然后提供更多的片面支持。
或者
是片面支持的片面支持，
对对对
对，就是反正每个出来讨拍都是只提自己有利的事实去讲嘛，对不对？因为没人知道事情，只有当事人知道事情的全嘛，对不对？当然我可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情讲，我没有说谎，我只是把我自己不利的事情没有讲出来而已啊，对不对？那我就是说别人吵架就不要理啊。对，你又不知道事情全貌，你去跟人家凑什么热闹？
你可以拉沙发，你可以站第一个，但是你不需要。
这人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没有，我觉得大家的状况就是明明就是在看戏，然后就是还要很有参与感，就说啊，你这个坏人啦、啊、什么的，就是
那
还好，
那还好，不像那个哔哩哔哩哈，
还有弹幕，
直接攻击到你。
对啊，所以不知道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像 Twitter 上面就讲嘛， Twitter 上面其实是充满仇恨的，充满对立，任何事情都没办法。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是这样讲没有错啦。但是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看嘛，最近他们这几个那个数位媒体这些人做的手法，先不论他对还是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就很容易让人家留下画饼，就是说、啊、你到底是你要控制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且不是说一个是全，基本上是全面的。
嗯，对不对？社交媒体跟非社交媒体
都是你要把全面的封杀、
嗯、
对不对？
就以不讨论事法性的问题来说，他们都有权利可以这样子做，没有错。但有时候可能观感问题吗？或者是这件事情的延伸，会不会有让人家有更不一样的想
法？对啊，就是我是不是讲了你不高兴的话，你就要把我封杀？
对。
或者是我不知道哪天会因为某种理由被封杀掉。就像之前 YouTube 上面不是讲说，很多影片莫名其妙就被标黄标。然后动不动就被人家怎么样？
我上传的影片还被标违法哎、欸！我只是把我小朋友成果发表会的影片上传，然后我还涉私人，然后就被
你说什么好和弦之前他的惩罚会弹的钢琴被告诉侵占
版权嘛？对不对？我也是啊，莫名其妙、啊。
哦，这个抓很严啊，因为对啊，因为那个版权的他们好像真的他都会去 monitor。
对啊，可是问题是他是自己弹的、啊，
对对，但他就认为你这个音乐本身是有版权的，
所以我连唱个两只老虎都不行，
不行，
你要唱的走音一点就可以，
欸、
对，
就让那个电视不出来就对了。
我觉得啊，这种东西啊，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的。说真的、嗯，就是你看到这一面，可是我们还是很难去看到另外一面的事实。
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吧，
我继续消极过生活嘛。
也还好啦，其实就像蜜雅刚讲，就是他就是在，他就是摆荡啊，所以现在就是在摆荡的过程中，只是摆荡过程中现在就是一个互相对立的状态。
如果说正常摆荡就算了，好，正常摆荡我们都可以接受，
剧烈摆荡
就是有人会趁着摆荡中间去给你乱搞一些东西，啊，这种就很讨厌了。
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就是性别的议题，或者是之前一些公民运动的议题，也是，就是有一些人都会趁那个议题的风向的时候，那时候就乱攻击一波，就是趁乱，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
对啊，
现在应该要怎样啊？趁乱一波，然后这样他们就是也高兴，但他们完全没有负责，他们就是趁乱一波，然后下一次换别的议题，他们又去趁乱一波，然后完全就是没有要去 follow 这个题目，也没有人要说哦这件事情。怎样？前面是怎样？中间是怎样？后面是怎样？他们也没有要管哦，就只是当时的口舌之快，或者是当时那个 Enter 按下去很大声，他们就很爽。
Enter 按
就是一个发泄，
就是那个大 Enter。
对啊，我就是这样子，不是有分真正要面对问题的人跟想要去蹭流量的。
对
啊，可是通常蹭流量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网络的音量比较大声，那、啊、就很恐怖啊，
因为他蹭着蹭着声量就大声了，
因为他就讲人家想，这因为那时候人就很无聊，就想要去听你跟他讲实话，他不听，你跟他讲一些很，
人们只会听进他想要听进的东西，
你只要越劲爆的，即使是假的他都信了，
嗯，
对，他都会相信，因为就是他想听的东西，或是同一个立场的，
对啊，所以但真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了，所以像一些职场上面的不平等、啊、不管他是因为性别、种族、信仰或者是其他血统的问题造成的不平等，这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还要再很久一段时间才有办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永远都没有办法、欸、
没有啊，我说它不会消失，
对，它永远不会消失，
只是程度上面的差异而已、啊、对不对？至少不要那么严重啊，对，因为任何职场上面绝对会有弱势的那一方，
嗯，他只是换个方向、okay. 换个方式呈现而已，
是啊，一定会有弱势的那一方，而是说
我前几天有听到就是有男生在也是在他们职场的初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分享说有被其他男同事吃豆腐，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身边的男生讲过这样，就
是有听过被女主管吃豆腐啦。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当你是还是很弱势，就是特别是刚出社会的时候特别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刚出社会的人
就
这种困境、
就
是、不管
是
男生女生都会遇到，对对对，就是权力不对等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状况是只要有不对等，像刚刚讲的就是性别或者是刚刚讲的资历或者是刚刚讲什么声量，如果你声量不对等、嗯、就会有一个很大声的会去霸凌另外一个小声的，或者是什么资历很深的就会去霸凌一个资历很浅的这样子、嗯、
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更广义的来看，其实是在于任何场景弱势的那一方是能确保他们的声音是有办法被听到的，而不是说啊因为他声他的想要发声可是被其他人改掉或被无视就被忽略掉的话，这个状况持续发生，我觉得就他还是会存在啦，但很难不存在，对不对？那我们只能尽量改善或者是拉近中间那个距离而已。你说这是一个很消极行为，就没办法，因为任何的议题被提出啊，我觉得都只是一个议题而已。好，不管是职场上面的性别歧视，或者是种族歧视，好，或者是任何技术的歧视、鄙视链什么的，这种东西，我们只能确保说弱势的那一方他有得到他发扬，他所要。发出来的那意见是有办法被听到而且被接纳的，而不是说啊我就单方面因为 我人多然后我就否决掉你所有的一切。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初就跟当初二战德国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嗯，
对不对？有时候只要不是非我族都是敌人然后就杀，那我觉得我们跟二战那个大家所痛恨的那个人有什么差别？我觉得都一样，打着正义的门，大概打着正义的旗帜，然后去讨伐别人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自己要，我觉得是我们即使是自己，我自己要提醒自己说，不能因为自己可能在某个领域有讲话比较有声量，就不会去听见别人的声音。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要更放低姿态，把自己气息压到最低。我觉得这样才能解决一些问题。就越有名的人应该越放低姿态，
或者是越有力量越 powerful 的人要有同样的包容心态，
要求他包容是难，就是他至少要知道说他应该要，他不应该让他的气焰是往外面扩散的，对，因为他当他这样子的话就不可能听进去任何声音了，挖个洞躲起来比较快了，耶、yeah, 挖个洞躲起来就对了。
结论是当个边缘人。
对啊，我觉得消极过生活总比你去争那些有的没有的好。
是这样吗？
我们要
来一个消极的结尾，是不是？
我们要崇尚老子的生活，
无为而治。
对啊，因为你看嘛，我们任何事情都是因为要去争某一件事情而产生冲突的、啊，对不对？我们常常会压去打压别人，然后呈现自己的伟大。
对的。
那职场上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问题啊。
嗯。
你说男性为什么要去无视女性？我觉得他们根本就这件行为，他们搞不好是无意识的完成。
是。
他搞不好根本就没有想到他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比较好奇那个 HR 到底是男的女的。
未知 ，unknown， 因为是一个团队。
因为如果说是女生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了。
哦，我觉得你这也是一个偏见哦。
不是不是，我是说，没有，我是说，
女人何苦为？
对啊，因为也是会有啊，就是同样的人，你也会为难同样的人，也不是没有啊。
对，可是我是说有意思跟没意思。
对，那有意思跟没意思也有可能是，就是你有意识你在做这件事情吗？还是你觉得你只是在做其他人？假设说你的 team 里面有九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就觉得我只是在做跟其他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她也不会意识到她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啊，所谓的
所谓在同样的框架底下，
对，所以
我
就说，
对啊，我觉得就是框架下
同样的性别歧视，就这件事情就不是说定论说一定会发生说男性歧视女性或什么样的，
对，不是一定是这样，就是想歧视 不管怎样，他就是想歧视，不管，对啊，这就是个歧视。
反正我就看你不爽，我就要搞你，我才不管你嘞。
对啊，有些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很喜欢看别人不爽。
对啊，所以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真的很难，所以你说把它定义成是一定是性别上面的造成的吗？我觉得，其实我们从各种角度去探索，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了。他一定没有 follow 那个规则，说一定是什么，没有啊。
就面向很多、
啊。对啊，如果说我们刚才回到一开始你提的那个案例的话，不管他的性别是什么，只是单纯就来信的人性别去做处理，那我觉得这个本质上面来说，就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干了什么事情，或者是那个男同事做了什么事情让其他部门喜欢他，可以让他不照规矩走路的。
没有，我还有遇过一个状况，是有其他 team 的人说，哎，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一样的，我以为就是你会要 report 给他，那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假设是怎么会出现的，是说本来公司里面就比较少女生的 lead 吗？所以就会倾向觉得就是女生一定是会是在某一个 team 的 team member。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老板要负一点责任。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在当下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正困扰你什么，比如说像刚刚讲，就是比如说我的 ticket 过不去，其实说实在就是只要这个 ticket 上面事情完成了，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完成了，我没有要去管中间他讲了什么话。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他当然是可以跟我说为什么他选择这样做，但是只要是这个 ticket 完成，我的工作就是完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当时在工作上的心情就是这样。然后有些人如果是真的会 take it personal， 就是真的觉得说，哦，他就是一定要针对我啊，或是怎样，就是那这就是会一个无止境的一直去讨论下去这样。
所以你看嘛，面对这种问题的反应还真的有文化上面的差异。
对啊，
对啊，其实每个人遇到的状况，就是假设我们大家都遇到同样的事情，可是每个人处理方式都不一样，这不是就是不是性别上而已，就是假设有十个女生遇到一样的事情，大家的反应状况可能都不一样。
真的。
对啊。
啊，好
难，所以我觉得也只是讲其中一个状况让大家知道。
对嘛，你看真的很难嘛，我就说你这种小姐过生活就要嘛，干嘛整。对对，你就都不要见人，就全部大家都封在家里面，就不会有冲突。我们在讲说，只要有保持距离就不会有冲突。 对啊，人就不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会干一些蠢事。人会干蠢事的时间就是人觉得无聊的时候，跟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一群小屁孩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干一些蠢事。对啊，所以人我迟早会灭亡吧，我觉得。好啦，反正就这样子啊，大家就好好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好好过第二个2020，这是闰年的概念吗？同样一年再过一次闰年的概念，
2020.0
Part Two 有没有？
有点烦
哎、欸。你看嘛，现在节奏完全一模一样啊。去年过年也是这个节奏啊。嗯。今年过年还是这个节奏，烦哎、欸，这是闰年的概念。好啦，米娅就自己在德国，自己要保重。
嗯，大家都保重。
看你明年有没有机会回来。
希望大家都平安。
一定会平安的、啊，只是什么时候能再搭上飞机就不一定了。对啊，看
以后要搭船是不是？
有点远呢、欸，这样子有点远哦、喔。搭船的话。反正就这样子吧，小心不要去鄙视别人，也不要被人家鄙视啊。如果真的不幸被鄙视，就只好用最原始的方法，
有人讲用鼻子看他还是用什么，
不是，你要嘛就不理他，就是说嗯你说的对啊，不然就是比拳头大这样子而已啊。这、嗯、
OK 好，
目前对啊就 OK 好，就是不理他，
不然就听听 Elsa 的歌Let it go, let it go。
你等一下会不会就发现你？
不过我刚刚故意唱音准很不准，然后又那个又走音，
你要被抓。
好、哦，那就这样子喽。
好，
感谢米娅，谢
谢。
那我们就下一季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第二季见，
对啊，第二季见，拜拜，
见，
拜
拜拜。